感谢主的恩典，回到一个我很熟悉的年龄层，非常的开心。来到北美大概今天应该是第十天，我接触到的弟兄姐妹平均年龄都比我平常的大个20岁，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喜乐，感谢主。我今天差点要穿我的破牛仔裤来，但是因为下午还是要跟很多长辈分享，所以还是穿着没有动的裤子来。 OK， 感谢主。来到北美很开心，我1993年来美国念书，然后呢2001年回到台湾，就是在那一年美国那个双子星大楼爆炸的那一年，那一年我回到台湾，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这次17年后又回到台湾来，回到美国来，我觉得上帝的这个作为也很奇妙。这几天让我回想起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闹了一些笑话，跟我的名字有关的。我的中文名字叫冯佩，对吗？那我从小在台湾的高雄长大，在台湾的高雄基本上都是讲台语的哈，所以那因为我是外省人，所以我的名字是单名，那大家都喜欢叫我用台语叫我的名字。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台湾来的人，你台语还有一点厉害的，你会知道这个冯佩这两个字在台语怎么念吗？很多人 不知道，这个 不是很容易发音的字，姓冯，两点水一个马，这个字呢在台语是念绑，这样对吧？对吧？哈，绑，对不对？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你会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冯佩，所以它念成台语就是绑佩，就拍一天哎呀，很难听。所以我从小的这个，因为我在高雄长大，我从小他们用台语叫我的名字就闹我笑话，所以我从小在学校里很红，因为我的绰号全部都跟屁有关，这样子。对，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名字的笑话。就没想到呢，我到了美国来以后，我的名字也闹一个笑话，因为我叫冯佩嘛，对不对？那我没有取任何这种美国人的这种名字，所以我来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第一天到学校去报道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What's your name？ 我就说 Oh， my name is Payphone。 OK， 然后他就愣了两秒钟，他就问我说 Are you an indoor payphone or outdoor payphone？ 这样。Oh my goodness， 我那个时候的英文也没那么好，我真的被他弄到吓死我了哈。这样，那但是呢，我也很快，我竟然可以在美国的研究所一个礼拜之内，所有的老师同学都认识我了哈，就是因为我的名字哈 ，My name is Payphone 这样子。Yeah， 所以原来只有中文的名字是正常的哈，英文台语都不太正常这样子。OK， 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这几天呢在洛杉矶非常的开心，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接待我们，特别那天还到长老家里面去，然后呢享受到刚才我们的主领所说的洛杉矶的夕阳。那我们这在台湾要看夕阳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都住在高雄的城市里面，而且高雄最近雾霾很严重，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夕阳的这样子，所以竟然可以在洛杉矶看到上帝美丽的创造，非常的感恩，也为各位弟兄姐妹感恩。那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呢，有两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好吧。今天题目叫做荣耀的呼召，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1章17节，我们看到 PPT， 我们一起念，请。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再来耶利米书1章4到10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来继续，好，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好，今天第一段的圣经呢是马可福音的1章17节，我想这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在这段圣经里面记录到呢，耶稣对彼得包括他的兄弟安德烈的一个呼召。 OK， 好像看来有一天很偶然的，耶稣走到了海边，彼得呢也很意外的好像走到海边，那么耶稣看到了彼得就伸出手来呼召他，就跟他说，来跟从我。 OK， 他就讲了这一句非常惊天动地的话，就对彼得这么说了。好，你就看起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短短的几句话，你会感觉哇，这一切好像发生的很偶然，好像是个意外吧，是吗？但是我们继续读的第二段圣经，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在做事情没有意外的。请你跟旁边的说，上帝做事情没有意外的。他呼召彼得跟呼召耶利米都是出于同样的法则。 OK， 我们在耶利米书的这一段里面看到呢，这一段一开始的就说上帝说什么呢，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他还未成型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已经认识他了。根本妈妈肚子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认识他。然后下一句说，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你就发现说，这是上帝刻意的拣选，这是上帝特别计划的要做的一件事情。上帝的呼召是没有意外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呼召彼得，那也不是个意外。耶稣是特意走到海边要去呼召彼得这个渔夫的。所以我自己就在想，我准备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上帝让我17年后回到美国来，飞飞机飞了十几个小时。凭良心讲，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再回到美国，连来旅游的念头都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想要这么做。但是呢，这一次呢，竟然是因为幸福小组的关系，把我们拉回美国来。我在飞机的路上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说，主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计划安排？所以我想，上帝做事没有在意外的。如果上帝让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们那些杨牧师们，六十几岁的老人家们，还这样子飞了十几个小时跑到美国来，一定不是意外，一定是上帝的计划。当上帝有计划的时候，这就叫做命定，阿们吗？所以今天早上我相信神要对我们说话。每一次我讲信息的时候呢，我也再一次知道这也是神要对我的心说话。所以盼望今天上帝今天会特别有一些对你对我说的话，阿们吗？太棒了哈！好，所以呢，我就在想说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我们会需要问一个问题。有一些很多慕道友会问我们说，到底整本圣经这么厚都在讲些什么？如果你能够用最简单的话来回答他的话，你会怎么说？圣经都在说什么呢？我在想，如果我们把很简单的告诉别人说，整本圣经他就在讲一件事情，是哪一件事情呢？他就在讲上帝要救人，对吗？是吗？整本圣经其实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救人。所以你从旧约翻到新约，你会发现说，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所描述的每一件事情，记载的任何一件事情，其实全部都跟上帝要救人的这个计划是有关系的。整本书都在诉说上帝救赎的计划，这个就是圣经最主要的目标。 OK， 好，上帝要救人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特别对我们当中其实人生有很多很不幸的事情，人生不是都一帆风顺的，所以对我们很不幸的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人没有得救就麻烦了，请你跟旁边的说，还好你已经得救了。没有得救就麻烦了，而且没有得救的麻烦不在今生有麻烦，永生也很麻烦。 OK，不但今生有麻烦，永生也有麻烦。所以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第一件最重要的是什么样？就是你得先活着，对吧？好，第二件事情重要的就是，那你要怎么活你这一生？你要活着没错，但是你要怎么活这一生？然后再来，比你活着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眼光，从一种永生的角度来活你的今生。你需要有一种永恒的眼光来活你的今生，这个是今天很重要的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事情。所以怎么样理解永生呢？所以对我们很年轻当中，我们有一些很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说，这件事情不容易理解，所以让我这样子来讲好了。你看我们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叫做少时不努力，老大怎么样徒伤悲，对吧？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华人是非常会预备未来的一群人。我们基本上在思想事情，我们都是从我们下半辈子的角度来规划我们的人生上半场。 我们是做预备的一群人。所以呢，你就发现说呢，为什么我们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为什么会叫我们要好好读书 ？Why？ 为什么我们现在做父母的也会叫我们的小孩好好读书 ？Why？ 对吗？是不是？为什么？然后为什么？你看我们华人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以前是十年寒窗苦读，对不对？为什么要十年寒窗苦读？十年寒窗苦读，苦读到最后，状元只会有一个耶，其他人都是在孙山之外的，对不对？是吧？但是为什么还要十年寒窗苦读？为什么我们在我们年纪轻的时候，我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要这么拼命的学这个、学那个，拿这个证照、拿那个学位 ？Why？ 是有原因的。干嘛？我们在盼望我们四十岁、六十岁以后可以过一种我们想要的一种的生活，对吗？所以我们是在做预备的一群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很多人思想大概都是这样，你现在活着就是为了未来，对不对？ OK，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思想有意识的在做的事情，在做的计划都是如此的。所以你就发现，如果我们现在是一群在上班工作的人，你为什么月初要这么努力的工作？因为为了月底你要 get a check， right？OK， 是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个月要这么认真？现在这个月你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因为马上年底要到了，有一笔奖金要来了，是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这几年要这么认真？我们这几年这么认真是为了我们人生的后面那些年我们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是一群为着未来在预备的人，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了，今生是为什么活着？今生是为永恒永生在做预备的。阿们，可以吗？啊，是吗？所以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永生活着。所以圣经里面其实跟我们讲得很明白，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只知道今生的吃喝快乐，你想要赚得全世界的话，那你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人。我记得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今生若比永生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哇，好多人会唱哦，所以这边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是老基督徒，对不对？现在新的基督徒都是不会唱这些歌的哈。但是呢，这首歌的后面突然那个调子一转，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生长，不比永生长，有没有？哇，那个歌对我来说印象好深刻，因为他那个歌词曲调一转，就把一个事实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今生不比永生长，所以我们说呢，如果你为了今生吃喝快乐的话，那是悲哀的人。可是有一种人比这个还要更悲哀，他根本不知道有永生。但是还有一种人比这个人还要更悲哀，是悲哀的最高级，就是明明知道有永生，但是却过得像是一副不知道永生的样子。我在想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最知道有永生这件事了，阿们吧。啊，这个世界的人不知道有永生，但我们基督徒最知道有永生。可是我们很吊诡的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却有非常多的人并不知道有永生，活得像是一副没有永生的样子。你怎么知道他这样想？你看他过什么样的 lifestyle 你就知道了，这就是事实。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是来干嘛的？刚才我们的竹林非常好，他讲说我们是被呼召来的，刚刚唱了一首跟呼召有关的诗歌。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一群被呼召来的人。他刚刚讲呼召，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想成，哇，你一呼召就是你要当传道人了，你要奉献了，哇，上十字架了，被钉死的那种感觉，好辛苦。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领受了十字架的恩典的时候，就是被呼召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的人，这个大概应该所有的教会的讲台都是讲得清楚的。但是我们被呼召来做什么呢？被呼召仅仅把你叫来这样而已吗？所以很多基督徒，我想我以前在台湾信主，后来我很快就来北美念书的这段时间，我大概都跟很多基督徒一样，我们以为当基督徒，当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来好好聚会就好了。我们就是来好好聚会就好，所以我们以为基督徒被呼召来就是聚会，其他也没有什么要做什么事了。
大概我们大概有一些在聚会当中的一些服事，我们就觉得应该算是不错的基督徒。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基督徒。OK， 我们就是被呼召来聚会的吗？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上帝呼召我们这一大群的人来教会，只是来聚会的，那我觉得这个上帝也太 low 了吧？我们只是被呼召来聚会而已的吗？所以你看，我们读的今天两段经文，上帝是怎么呼召彼得的？他话说得很清楚，他说你来，来跟从我，可是下面立刻就跟着一句话，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在这里，这个是一个呼召，你来是一个呼召，可是后面立刻就有一个叫你做什么事情。什么叫做叫你做什么事？叫你要做的那件事情，就是指出了你被呼召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被呼召是有一个方向的，我们被呼召来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叫做得人如得鱼。所以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被呼召来聚会的。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好好聚会一辈子。 No， 他叫我们要得人如得鱼。可是很多人都会说，牧师啊，我们是应该要聚会啊。对，我们应该要好好聚会，而且呢，我们也要，很多人说那我们还需要好好赚钱。对，我们也应该好好赚钱，我们需要生活费，我们需要养孩子，我们需要有很多正在进行的事情要做，没错。但是圣经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们要吃喝快乐，要当钱的奴隶，要为赚钱拼命，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基督徒是要好好聚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不是只呼召来聚会的。请你跟旁边的说，我们不是只是来聚会的啊，有一点虚弱的声音啊，没关系，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应该要好好聚会，我们也应当要好好追求，我们更应该要好好的读圣经，要熟悉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才会对神的话的心意更清楚的了解。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不论是聚会也好，读圣经也好，祷告也好，这些都不是目的，这些都是过程，都是神养成我们训练我们的过程。但是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叫做得人如得鱼。彼得被呼召的时候，这个人人被呼召的目的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出来。所以你说呢，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华人十年寒窗苦读，有哪一个人会一辈子十年寒窗苦读，读了八十年苦读，有谁会这么做？没有人会这么做。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来北美是来取得学位的，我以前也是。我们有多少人会来念个三年五年，然后念个二十年的博士班还不想毕业的？有人会这样吗？有人会来这边一辈子来这边读学位的而已吗？ No， 那个叫做过程，那不是我们的目标，对吗？所以呢，结果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都一直苦读，那个叫做什么呀？都在教会里十年寒窗苦读，那叫做不明白永生的荒谬人生。都在过程里，却从来不进到目的当中。所以你看耶利米也是这样被呼召。你看圣经里面讲啊，耶利米怎么被呼召的？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什么呢？上帝说，耶利米啊，我呼召你，然后呢，你就在圣殿里面好好聚会。哦，不是的，他也不是这样对耶利米说。他说什么呢？他对耶利米说得很清楚，他说我要差遣你。他被呼召有个目的的，对彼得的呼召是出去得人如得鱼，对耶利米的呼召类似，我要差遣你出去是有任务有目的的。这个就是我们被呼召的目的，我们是来被差遣的，我们是出去要得人如得鱼的。所以不是只有稳定聚会好好读经祷告而已，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事情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过程而已。好，所以呢，上帝呼召我们有目的，上帝呼召叫我们来。昨天杨牧师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说我们什么叫做被呼召啊？你知道吗？呼召的定义是什么呢？太简单了，呼召的目的就是叫你怎样来，是不是？如果我今天我叫我儿子来，他就说妈我来了，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事，我说没事，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不会。如果叫你来就是怎样有事嘛。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叫我们来干什么？有事，要被差遣，有事。 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下面要讲的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们所有当基督徒都知道，当我们被呼召被差遣去做什么事情呢？得人如得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出去传福音，对吗？是不是？就是要去啊。我们基本上被呼召来就是要去，是去成为一个可以传福音的人。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哇，我们这些人真的很喜乐。我自己刚刚在24岁那一年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一直在台湾都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一个非常强调靠自己可以得胜的人。我的父亲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种下这个种子给我。有一次我们一起看了一个基督教的电影，看了以后我就问我爸爸说，为什么有人要信教啊？我爸爸说，信仰都是给弱者的。哇，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讲过这句话，所以呢我就记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呢就想说，那我当然是要当强者啊，对吧？是吧？所以呢，当我呢越来越长越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尽我所有一切的努力要当强者。哇，我可以功课很好，我可以变得很漂亮，我可以是全班最美丽的女生，或者是我反正样样都要赢别人的时候，你知道，你就发现你累死了，你累死了，你知道吗？你就是没有办法样样都赢别人，你没办法在什么事上都当强者。所以我到了一个阶段，我发现了，我们家庭那个时候，我的自己的家里面，我爸爸妈妈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家三代同堂，但不非常不和睦，一天到晚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东西满天飞，桌子都有那个筷子好像都有内功一样，一吵架哈，吃饭的时候吵架那筷子啪一摆上去，桌子都会凹一个洞的，你知道吗？哇，我们家的那外婆、爸爸、我啊，吵架，我们都很厉害。所以我从小其实在这个环境里争吵当中长大，我就发现说，我再怎么想要强者，我一想到我的家庭啊，我的眼泪就不止。我到了20岁的那一年的时候，我觉得我过完生日以后，我就想要去自杀。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最美好的岁月过完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里头就是没有安全感的，没有爱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一直都很困扰很困惑，在朋友同学的面前，对，哇，这个叫做冯佩的是一个强者，好像很厉害很能干，但是呢一想到我的家，一跟我妈妈一讲话，我妈妈一流泪，我就觉得我的世界就崩塌了。我怎么可能会是强者？我想要控制的一样都控制不了。所以我24岁那一年，我信主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喜乐，我狂读圣经，我问任何一个基督徒有关于我不明白的事情，我非常认真的去教会，我可以早上上7点钟的那一堂的聚会的时间，我就是为了要能够认识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准备要来美国念书，要去补习补 GRE， 我为了要去教会，我就去早上7点的那一堂，我就非常的渴慕神，你知道吗？可是呢，当我越来越渴慕神的时候，越来越渴慕神的时候，我就发现，那我到底要来做什么的？我当一个基督徒要来做什么的？你知道吗？等到我越来越明白圣经要叫我干嘛的时候，原来我被呼召，我得救了，我很喜乐，但是原来我有一个目的的，我这个人的得救是为了要使旁边还没有得救的人可以因我蒙受祝福，这就是我活着的目的。各位阿们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不断的领受恩典，上帝的心意就是如此，我得救了，我很喜乐，旁边那些人活该倒霉该死咯，他们都还不认识神，不认识的人去哪里？各位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不认识的人都是去那里的。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我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长途电话狂打，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用 LINE， 没有办法这样打不要钱的电话回家，都是要花钱的时代，我打电话回家拼命跟我妈讲，我妈不想听了，但是又不好意思挂女儿的电话，我就不断的跟我妈传福音，妈，拜托你，你去教会。那个时候呢，我现在的福气教会就在我妈妈家的楼下而已，同一栋大楼的楼下，我跟她说，你去那个教会，你去那个教会。我一直不断的跟我妈妈讲，你知道吗？所以呢，在这地方，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句话就是对我说的。那个你们，你们不是指你坐你旁边的那些人，你们就是我们，你们就是我，你们要去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带着 旁边的人得到救恩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是这样子，我自己也一样，我在北美念书其实是我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被造就的那八年的时间，所以呢在那段时间我很感谢我在密苏里州，我在密苏里念书，我在那个地方的华人教会里面，那个牧师非常的爱读圣经，我读了非常多的圣经，研经查经，哇，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非常的感恩。但是就有一件事情，我这个卡关卡得很严重，我一想到那个时代，一想到要传福音，我头皮就发麻。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那种典型的读书款的女生，然后气质优雅，你知道吗？然后呢Yeah, 所以呢又很骄傲，里面很骄傲的，所以呢很怕被人拒绝，所以一想到传福音我头皮就发麻，我没办法好好的邀请别人，我心里面想的都是那人家如果拒绝我怎么办，如果人家不要听怎么办，我跟我的妈妈讲那是因为她是我妈妈，你知道我要跟别人讲我就觉得说算了算了算了，她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哦，是不是邀请一次人家拒绝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主啊是他自己不要的，不是我没传啊、哦。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一听到传福音头皮发麻，觉得自己不行不能，会觉得有一个迷思啊。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会觉得说传福音啊，这叫做传道人的事，他们就是来传道的嘛，我们会有我们付钱给他们当薪水，就是叫他们去传道的啊，是吧啊、哦，我们里面就会带有这个想法，你知道吗？但是我又回来讲了，所以呢，马太福音28:19-20说，你们要去，那个你们，它是指说教会的传道人们呐、啊，你们要去吗？是这样讲的吗？不是，他讲的是每一个被他呼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去。所以呢，你就看，所以真的是觉得自己不行、不能、不会、不敢。就不能传福音吗？那我们再来看圣经怎么说。你看上帝呼召彼得，你看哦，这个彼得是怎么样？彼得在海边，他在海边被呼召的，耶稣去呼召他，到海边去呼召。你知道他是个渔夫，你知道耶稣到海边去只有两样可以让他呼召的，一个就是鱼，一个就是渔夫嘛，对不对？那、啊、你不能呼召鱼，当然是呼召渔夫啊，所以你到海边去就是呼召渔夫的。所以耶稣为什么刻意走到海边？他就是要去呼召渔夫。渔夫是什么样子的人？渔夫其实就是非常平凡的人，甚至可以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族群里面，可以说比较是蓝领阶级的人，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就是非常平凡的人。上帝就刻意去呼召一个很平凡的人，不行、不能、不会、不敢的人，这就是彼得。然后呼召耶利米的时候，你去看耶利米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耶利米的反应说，哦，上帝太好了，你呼召我，你真是有眼光，我学经历完整，呼召我就对了，是这样吗？也没有。耶利米的反应说怎么样？拍谁？我不行。他说，主啊，我是年幼的，这是他的反应，对吗？所以呢，当耶利米说我是年幼的，这是什么意思？年幼不是只有指年纪小而已，年幼的意思是在讲他知道他自己是无知的，没有能力的，这就是耶利米的反应。那么上帝怎么回应他呢？上帝对耶利米说，废话，你无知难道我不知道吗？你是什么样子的人还要你告诉我吗？啊、哦，我了解你，就是你无知，你不行，你不能，所以我才呼召你。我呼召你不是看你拥有什么，我呼召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条件，我呼召你不是你很能干，如果因为你很能干所以我呼召你，那就是你是上帝，我要靠你了吗？是吧？所以上帝呼召人本来就不是看我们的条件，上帝呼召我们本来都不是因为我们很有本事，上帝呼召我们本来就不是因为我们很会传福音才呼召我们，没有的。我们被呼召唯一的条件就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不行，我不能，我是无知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上帝要用的人的时候，你看摩西也是这样，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在他40岁之前，他受了所有埃及的这些的学问的装备，最能干的时候，一拳可以打死一个人的时候，上帝不能呼召他，因为他血气太强不能用，上帝非要让他在旷野磨练40年，这个人才可以被神使用。 非要他已经变成左口笨舌的时候，上帝才可以使用摩西。保罗也是这个样子的，保罗也是一个学识口才不得了的人，可是怎么样，属地的血气，属地的聪明智慧，神都不能用。所以上帝呼召这个耶稣来呼召这个保罗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保罗整个人是趴在地下，他是趴在地下被呼召，大光照他，他就趴在地下。为什么一定要他趴在地下呢？当我们人趴在地下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表示臣服、顺服、委身，我不行，我不能。所以你看，还要两个眼睛都瞎掉，让他两个眼睛都瞎掉的时候，神才能用他。这个、啊、如果你有在玩那个玩 game online games， 你就知道，这个叫做废掉武功，打掉重练的意思，啊，是吧？啊，所以呢，你看保罗、摩西都是这样被呼召。上帝在使用人的时候，他要证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你是很能干的，你自己以为你自己很行的，神不能用。上帝说，凡是被他呼召，他要使用的人，必须要让神的逻辑来做事，必须要按照上帝的模式来做事，要按照神的方法才能被神使用。各位阿们吗？阿们。我盼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愿意被神使用，我们就是谦卑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神才能够用我们。所以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根本不重要。你觉得你自己年纪还小，你觉得你的装备还不足，你觉得我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人家好好的解释救恩，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神要呼召我们。重要的是呼召我们的是谁，而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重要的是呼召我们的是谁，而不是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明白呼召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常常跟我们的很多年轻人讲，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耶稣基督的呼召之外，还有很多干扰我们的呼召声的。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呼召我们的声音。对我们很年轻的人来讲，我们的父母会常常呼召我们。对于在谈恋爱的人，谁会呼召你？男朋友、女朋友，对吗？我们的自己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年轻人很多刚信主的，哇，在教会里面非常喜乐、非常感恩。但一旦谈的恋爱，万一这个男朋友不是基督徒了，就走了哈。那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会回来，什么时候会回来？给你们猜，啊，在失恋的时候，对对对对，好，我们也是很感恩呐、啊，他失恋我们都很感恩的哈，就又回来。OK， 好。如果你在工作的话，你的老板会呼召你，对吗？啊，如果你很爱网络虚拟世界的话，网络世界常常在呼召我们的年轻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个世代的问题，太多呼召我们的声音了。所以耶稣讲一句很有趣的话，在圣经里面耶稣说呢，他说你们要爱我，对不对？你们爱我，如果不胜过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财产、哦、这个讲白话文，你的学历，所有你爱的一切，如果你爱我不胜过所有这一切的话，是怎么样？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是耶稣在做的。你知道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你仔细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所有耶稣在讲的你不爱我胜过的后面的那一些事情，通通都是在呼召我们的东西。那些人、那些事都是在呼召我们的。所以耶稣非常清楚，我呼召你以外还有很多的呼召，很多你的父母下指导棋，你的朋友给你下指导棋，网络世界给你下指导棋。现在台湾我们正在打一个什么仗呢？我们正在进行公投。有一些人也许很关心台湾的政治的，你就知道我们台湾真的太热闹了。我们的公投案就有十几个案子这样子哈，我都搞不清楚的，好多公投案。其中有个公投呢，跟我们的婚姻法有关，因为我们台湾已经宪法都修正通过了，同性可以结婚 ，OK。赞成的。那现在呢，就这个公投等于是基督教界的一个大反扑，用公投希望很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你看，你知道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四十岁以下的网络世界的人，大比例的全部都赞成同性应该可以去结婚，大比例的。即使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在打这样的仗。所以你看，网络的世界也在呼召我们，在给我们下指导棋的，在影响我们这个世代人很多的想法。所以你看， 很多很混乱的呼召都同时在呼召我们的时候，耶稣给我们的呼召就被这些声音淹没了。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不断的要呼召我们，不断的要呼召我们。他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爱耶稣超过这世界上一切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随着这个世界就去了，就被这个世界给呼召走了。他要我们明白，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人生命一切问题的答案。阿们。耶稣基督才是人生命一切问题的答案。我讲实话给各位听，我完全不担心也不害怕我们台湾的这个同性婚姻法会通过了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不担心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即使是通过了，我们这些同性的朋友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跟平安的，没有的。因为法案不会带给人希望的，法案法律的通过不是人生命的答案的，所以你就通过吧，也没有关系，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不害怕。因为至终人需要的还是心灵最深刻的平安，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给的。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当我们不断的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哇，原来耶稣才是生命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们说耶稣给我们这个呼召叫做荣耀的呼召。为什么这是荣耀的呼召？因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一位荣耀的上帝。荣耀的上帝给的呼召当然就叫做荣耀的呼召。既然荣耀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呼召，他也跟我们讲有事要做，那么他们给我们的使命当然就是荣耀的使命。所以传福音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荣耀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只是来担心害怕然后怕受委屈的事，它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会忽略这一件这么荣耀的事，想到传福音头皮会发麻呢？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去传福音？难道不能等我有闲有空的时候再去传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幸福小组？如果这两天你有来教会里面听这个幸福小组的分享，你大概会觉得哇，他花很多时间哦，他花很多钱哦。是真的，我们每一期用幸福小组传福音，时间不要说了，钱也出去了，精力体力全部都出去了。很多年轻人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能再看延禧攻略跟甄嬛传了。知道我在讲什么的都知道了，对不对？台湾很爱看这些东西的，所以呢就必须放弃一些个人的娱乐，专心的为别人还没有得救的人而活。为主而活就是为他给我们的使命而活，为那些还没有得救人的性命而活。所以很多人问我们最多的问题就是，一定要付那么大的代价吗？哇，这个问题我昨天也有稍稍分享。每次我在想这件事情，哇，我们看我们人生到底都为哪些事情付代价。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做父母亲的，你有孩子的你就明白，你为你的孩子是不是也要付很多的代价，对吗？你要带他上学，特别在北美哦，这里真的是跟我们台湾完全不一样，对吗？好，送个小孩上学，可能车子一出去就是开个40分钟，这叫做正常，是不是？正常，对不对？哇，所以你看，你要付好多的时间的代价。你养一个孩子，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体力，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父母亲会喊累。为什么？因为孩子值得我们这么做，他是我们最爱的。所以我们呢，很多人我们来北美来做什么？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们来得到一个学位，或者我们要考一个证照，我们会为着这些事情卯上心力，付上很多的代价。为什么？因为这跟我的前途有关，它值得我这么做，不是吗？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人生在为什么事情而活？我们人生都在为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而活，不是吗？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用同样的力气心力为耶稣而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他交办我们的那个伟大荣耀的呼召而活呢？为什么不能？因为答案很简单，耶稣没那么重要，我们的心里根本看不起他，他在我们的优先顺序里面很后面，所以我们不能付这么大的代价。不就这个意思吗？不然是什么意思？我跟各位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个挣扎。 当我们开始要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在床头不知道吵了几次架，我们就在不断的说，那到底要不要跟，只差没有说要不要换教会，你知道吗？说哇，这个玩真的耶，我们教会要玩真的了，不是当这个 easy 基督徒了，要玩真的了，我们教会要这样做了。我跟我老公说要不要做，这样我老公就说小孩很小耶，我说 I know 我生的啊。所以呢，后来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人握着手祷告，我们流泪，我们说主啊，你让我们 这两个人得救， why 为了什么？我们的心必须要从实心变肉心，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说拼了吧，这个以斯帖不是说死就死吧，也没有死，感谢主。我们过去这七年就是这样子拼了老命在传福音，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以为我们会完蛋了，我们会死定了，我们会没钱了，没有，没有一样我们担心的事情发生。我们不但有够用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很多的祝福。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交代你的事情，这个人是你很看重的事情，我看过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他男朋友叫他做什么事情，他拔了腿就去做，女朋友叫他说我想要喝咖啡宝贝，哦，立刻就去星巴克，咖啡就来了，对吗？所以对你很重要的人，你请你做一件事，你就立刻去做。所以为什么耶稣叫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能够不做，我们能够用草率随便的态度，所以耶稣对我们显然到底重不重要，一翻两瞪眼，这个叫做信仰的摊牌。各位，我一开始就讲我们飞了十几个小时来跟各位分享的事情，一定是有耶稣刻意的工作嘛。所以各位今天你已经听到了，不好意思了，这个就是信仰的摊牌。所以当信上帝的，如果看不起上帝，称颂上帝的，轻忽上帝的差遣，不在乎上帝所交托的事情，难怪教会不会复兴，答案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说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都是一群被主呼召的人，这叫做荣耀的呼召。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在台湾我们的教会高雄福气教会是一个很，我跟你讲，我们年轻人都笑我们的教会，教会都要布置得很漂亮啊，对不对？要有很好的设备啦，要很宽广的地方啊。我跟你讲，我们教会都没有。我们教会呢，在一个幽幽暗暗的大楼的地下室的下面。我们的年轻人都说，我们的教会走的设计呢，是走工业废墟风的这样子哈。就一点都不美这样子哈。然后呢，因为我们这几年快速成长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教会的会堂很小， 比你们的教会小很多，最多挤得要死，坐个380人吧，了不起了这样子啊，非常小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一整个礼拜有七堂的聚会，不断的轮转人啊，太多人了，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一位主任牧师，他就是看见了这个荣耀的呼召，他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的价值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呼召我们所有的这些门徒跟他一起，我们就走上这条荣耀的道路。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全教会呢，现在正在我们的年轻人、老年人、儿童，通通都在开幸福小组，380组的幸福小组，总共差不多快要有2000人，每一天都在为着福音奔跑。我的 LINE 这几天我在美国咚咚咚一直响，他们不断的 传照片给我看，让我说佩姐你知道吗，我的小组的 best 哪一个要受洗了，你知道，不断的喜乐的事情一直来。昨天我的先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来，所以他就负责在教会办洗礼，他们都不能来。昨天我们教会总共有93个人受洗了，所以我们今年度已经接近700人受洗，我们今年的目标是1200人。我们都全然相信今年我们一定也会达成这个目标，因为我们非常喜爱热爱传福音，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乐趣，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旁边的人，因为我这个微小的人传福音给他，他的生命可以这样改变，我们里面喜乐的不得了。 所以当很多人在跟我们说基督徒不可能这样付代价传福音，不可能这样花时间传福音，不可能用自己所有的智慧能力甚至用自己的钱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神使用一个在地下室的微小的幽幽暗暗的工业废墟风的教会，使用我们在说明一件事情，这是可能的。神使用软弱的人，平凡的人，正在因着他的缘故做伟大的工作，这是可能的，这个是能够的。我觉得很感谢神啊，这些年当中啊，虽然我的电视真的看很少，我以前很喜欢追美剧，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看美国的这些剧，我好想一集一集追着看，这样。我这几年大概几乎都没有时间看了，你知道，我也比较少了旅游的时间，我也比较没有好像常常的去做那些以前我喜欢的娱乐，比较没有了。我们的时间真的都花在全力以赴好好的传福音。当传福音的时候，教会当然就增长，增长的时候很多我们新的羊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就很多牧养的工作要做，就好像家里面一次生了十胞胎一样，大概就是那个光景哈。虽然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里面非常的喜乐。以前圣经有一句话我一直读不懂的，他说呢，圣经说呢，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这句话是不对的逻辑的。怎么会是日子如何力量才如何？不是应该要多大的力量你才能够做多少事吗？不是应该要这样吗？这样才合逻辑才对呀。所以我就读不懂这句圣经的话，怎么会是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呢？当我们这几年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我完全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当我去做主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日子这样过，我的力量就来了，从我的里面圣灵活水江河在我们里面出来。所以太感谢主了，太喜乐了，我不能跟你们形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什么样丰盛的生命。难怪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你完全走在他的心意里，他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他得人的时候，当我们跟他一起这样同工的时候，我们里面得到的那一种荣耀感，跟那一位创造天地海的永生神同工，怎么这么喜乐，这么荣耀，真是有荣耀的人生，荣耀的呼召为我们带来荣耀的人生。我们的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都在传福音。我的妈妈70几岁了，是一个退休的国中老师，每一天把家里面拖干净，就是因为 Best 要来，切了很多很好的水果，很好的点心。我爸都说，哎，这我都没吃过啊，啊，我们都给 Best 最好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位妈妈，是一个台湾的原住民啊，这个是台湾的原住民，从小失学，没有机会读书的，70几岁了，你知道吗？看不懂大字儿，所以圣经没有办法读，还好现在都可以用听的。你知道，他也一样用幸福小组传福音，他呢就写大字报，把圣经的字呢都写在这个大字报上，请他的 best 读，读完了他都不知道，他就问他们：你们读完了吗？因为他看不懂字，他不晓得他们念完了没，这样也能够带人信耶稣。我看见我们当中那些拎着两个小小孩的，一个3岁一个5岁的这种双薪家庭，每一天忙得跟狗一样，但是时间到了，拎着孩子就去开幸福小组传福音，照样得人。我看见我们有一个妈妈，她的小孩是一个这个自闭症的迟缓儿，你知道吗？仍然带领很多跟她的家庭有一样问题的这些孩子的家庭的父母亲信主。那一些家庭的孩子多没有盼望，他们问他说，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状况一样，你为什么可以过得那么喜乐？他告诉你，秘诀在这里，来来来，我介绍耶稣给你认识。他带领很多这样的人信耶稣。我们教会里面13、14岁的青少年，你知道在台湾跟中国一样吗？升学压力大得不得了，不管他要考学测的，要申请大学的，都在开幸福小组，通通都要带人信耶稣。我的儿子今年大学2年级，今年上半年甚至现在正在做他生平第一次的辅长，遇见各样的挑战。昨天在电话里面我还在跟他教战守则，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带领同工，怎么安慰同工，怎么祝福人，怎么为人祷告。他说，妈，好，我记笔记，记下来记下来。我们全家人整个教会，我们全部都在为一样事情奔跑，叫做荣耀的呼召。所以我们充满盼望， 过一个荣耀的人生。我相信这个，这不是上帝只给福气教会，这是给每一个被主呼召的基督徒的，这就是给在座的，给你跟我的。各位阿们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因为我们是为此被招的。求神你圣灵恩待我们，今天早上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若有哪一句主啊是特别要对我这个人说的，主啊，求主你让那个话记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主啊，让我们不但记得这些话语，而且我们可以因着你的话语，我们产生实践的行动力。求主你圣灵今天早上大大与我们同在，特别恩待安慰帮助激励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有很多人，我们信主非常多年了，我们里面其实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真的实践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好像不得其门而入，我们不知道路在哪里。主啊，如今这个路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求主你就恩待这些弟兄姐妹，主啊，在我们当中被主你兴起，在北美地区，主啊，在这一个繁华富足的地方，主啊，你让他们在这里为主你做光做盐，在这里为主你来得人，得人如得鱼。求主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也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力量与智慧。我最后有一个呼召，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也许有一段时间，今天早上你也在我们当中，但是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受洗的，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是我们的贵宾的。如果你今天早上听了这个信息，当然这个信息可能不是是为着好像信主很多年的人所讲，但是你今天有感动的，你决定你也要这个荣耀的呼召，要回应这个荣耀的呼召，并且享受一个荣耀的人生的，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好不好，请你举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回应的话，请你举起手来。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受洗的，你愿意回应这个荣耀的呼召的，我邀请你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有吗？没有，感谢主，我们当中通通都已经是得救的人，我们向主感恩，谢谢主，赞美你，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主祝福我们，感谢。